嗨嗨，欢迎回来到 Four Gamers， 这里是编辑闲聊，我是卫斯理，旁边是汤包。
嗨，
汤包，你今天看起来超忙的，一路赶过来，你在弄什么？
PS5 啊
，PS5 今天刚好是算今天是预定日嘛，预购日开始第一天。
对，台湾是，日本、美国那边应该已经开了。
哦，
对，
所以看到大家一片混乱。
哦，真的超混乱的。
问候第一句话就是问你们预购到。
对，现在问候大概一个月吧。问候的第一句话都是：哎，你买到 PS5 吗？你订到了吗？
这太难了吧，这个。好像这个货量非常的少，
好像比 PS4 还少。其实 PS4 我已经没有太大的印象了。
你说当
初
那个时候，对，我觉得会不会是疫情的关系啊？这一次
不知道哎、欸，
感觉这个货量真的太紧绷了。
我今天早上就是因为我早上看了一下很多网络论坛，有很多消息是说好像连一台都没有配到。就是假设
说有些通路没有被配到，
对，假设说那个通路很可能是全台大概就是几百家之类的，然后可是他手上大概只有不到100台，所以连他们店员自己也要抢货，不然是没办法卖的。所以有人听说，这也是就是很多消息称说，好像联排第一个其实也不确定有没有这个机会，真的超夸张的。
最近刚好这个康手机的风潮真的非常热烈，然后前阵子我在 IG 上面贴一个那个什么试调，问一下大家的玩家主力机到底是什么。我们这边得到的结果是第一名 PC 55%， PS4 35%， 然后 Switch 6%，
哦，
对，然后剩下来的手机 3%，Xbox 1%。
对，我就想是不是少听到什么哪一台了？
你等了很久，在最后，他竟然放在最后一名。
哎、欸，可是这次 Xbox 感觉应该不错吧？
对，像那个我们的PS5 的文章下面竟然有人直接问说我想要 Xbox。
我觉得其实那个这次的 Series X 还不错，除了真的大，
还有那个名字很难念。
然后我们那天在研究它的简称，因为如果像 PS5 就是 PlayStation 5，然后是 PS5，
很好写。
对，然后那天就在想，那 Xbox Series X 怎么办？
所以是 XSX。好像没有比原名更好念，
可以比较顺的念什么 XSX
啊？对，如果是用中文念的话 XSX，
那听起来觉得很
XSS。
所以我那时候有听到，就是好像有看到国外在讨论吧，说好像连微软自己目前都是用代号，就什么 Lockhart 啊，还有另外一个什么。
Lockhart，A
开头那个字我突然忘记了，就是这样子去称呼它，因为不然 Series X S， 而且你知道，因为这两台主机其实效能上是有差别，有蛮明显差距嘛、
啊，
所以很可能如果说有些功能是，他们就有时候有很多时间是必须两台要拆开来一起写，像 One X 跟 One S 一样，他们其实很多时候的标注都是拆开来写。那现在他们也有。为了要一起写，就是写成变成 Xbox Series X 一
斜杠，
对，没有没有一个直杠，
哦，直杠，
一个直杠，然后再写个 S， 这样子做标记。真的是，
他们的命名学真的是有趣。
哦，那天昨天，我们现在录音的时间是18号，所以17号凌晨就是 PS5 发表会。然后他不是发表。Final Fantasy 16，
对，
然后他是14的制作人去弄的。
哦，那个整个在文字上面呈现，
然后因为
他
是
眼睛要花了，
他是罗马数字，
对，
所以14是 XIV，
然后
16是 XVI，
对，眼睛要花了，
整篇贴出去3分钟才发现我从到尾都写错，然后就只好默默撤回来再来一次。想的写的是16，想的是14，然后价格也很疯狂，价格是499。可是之前坊间盛传的是449，所以我那时候满脑袋都想的。对，而且我后来发现，索尼有一个分部的官方部落格，他自己也写错，他也把399写成339。结果我看着人家写339，还在想，哎，你写错，就后来换我自己也写错。丢脸，不过好险我都有改回来。
相信我们的新闻品质，
我有在第一时间改回来，虽然真的很丢脸。
但像这一期，我们就想要，借由这试调，然后了解一下我们现在玩家分布。我觉得 大部分还是在使用 PC 比较多，比较少人在 console 这一块。
嗯
嗯，像 console， 而且我觉得也要让大家让还没有那么了解人了解一下 console 到底什么意思。console 它直接翻译的话，在 Google 上面显示是安慰嘛，慰藉。那其实它好像是台式机台的那种概念，它就是一个电玩主机。然后在中文的话，我们好像大多会用电视游乐器或是家用主机。但我觉得它才是算是玩家的一个真正的游戏机。PC 的话，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尴尬的情境。所以我希望我们这期我们来多多推广一下 console 的部分。
console 这块，console 就是放在电视机前面的小盒子啊。
对啊，可以这么说，跟 PC 相比起来就很不一样。PC 可能是大多数人家里都会有的东西，然后可能会是一般人玩家的，应该是入门玩家的最基本的方式。
你是说 console 吗？
我说 PC 啊 ，PC 的部分，就是大家玩游戏可能第一个想到就是用 PC。很多人就是从 PC 踏入后就想说我 PC 就可以了，不一定要用 console。
我觉得 console 有几个很有趣的点。第一个是它有一个很大的迷思，大家总觉得说家用游戏主机的效能应该是最好的，但实际上不见得。
对，其实说起来不一定是最好的。
对，有很多实际上，它应该说它是那个世代里面，就是它在推出的时间点，在那个世代里面最有着不错表现的最稳定的一个系统。
他会尽量用那个世代最成熟的效能嘛。
对，所以很多人常会说那个画面怎么搞的，谁谁谁都比不上。可实际上应该说他比较像是一个封闭的小型生态系，就是在他的世界里头他做这么多事情。所以有时候常会看到就是拿 PC 跟他比，实际上我觉得有这么一点想帮console说一点话，
对，好像有点不公平。
对对，那因为它这个东西毕竟是消费性产品，所以它其实有时候它也必须要考量当下的那个消费的使用习惯，还有那个时间点的那个价值。它如果说假设像当年 PS3 的60GB， 哎，你知道我那天看 PS3 真的贵哎，你看，
你说当初那个出来的时候，对不对？
我们用美金售价，因为这我印象比较深。美金售价是 PS4 是399，然后 PS5 是有光碟机版是499。你知道 PS3 当年卖多少吗？
卖多少
？PS3 的 20GB 就是499了，然后它的 60GB 是含到599，哎，
499美金。哇，20GB 499美金，那真的到后来那 PS4 的末期，就最后面这几代，这样便宜很多。
所以我那天
直接就1TB 啊。
所以说我那天真的傻眼，而且你知道那个币值还是有一点不一样的。所以就当年因为 PS3 已经是05年的事情了。
可是我觉得会不会是因为当初他们把标准定太高了？
不是，因为他们当年自己还要那个自己开发处理器，当年他们是自己开发处理器，
哦、自己来，所以成本会耗比较
多。对，结果搞一台算电蛋白质超强的机器。对，所以我觉得他现在就是当时那个应该算是一种技术品，现在这个叫做消费品。对，那有些人当然会比较喜欢 PS3 当年那种霸气的感觉，就是哇，我技术、
他们推出来就是一个非常威猛的一个存在。
对，而且他那时候还用了一个市面上看不太用的媒体规格蓝光。当年蓝光可不是像现在一样什么都能。
那时候大家吓到，怎么会想到推出这种东西？
对，而且
这种东西会有用吗？
而且当年还是还有 HD DVD 在争宠的年代，所以那时候两边阵营是不一样的。以前微软那时候还是在360年代还是 HD DVD 的拥护者，所以那时候光是这两个阵营，从不管是争效能、争规格、争到连媒体格式都能争，只能说是非常的非常的热闹，就每天都在看戏。
对，我觉得那时候 PS3 那时候真的是打得非常火热。这样比起来，我觉得这一次第九世代 Xbox 跟 PS5 好像就没有这么激烈，但互相比较上，他们的那个次世代战争比较没有那么激烈。反正感觉是应该是趋于已经和缓了吧，大家都已经稳固自己的势力那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 console 虽然说它有不可以抗 就是不可以避免的入门价格，入门门槛，也就是它的价格，你必须要买一台新机器。但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是很喜欢这一块，或者说你一直都很有兴趣的人，你会觉得这一切都很有趣。
嗯，应该说有在玩 PC 的玩家，你可能觉得 PC 够了。不过你没有接触到 console 这块的话，其实你很多游戏是碰不到的。
啊、
他们独占游戏真的很多。
对啊，所以很多时候常常大家最想看到的并不是就是第三场到底怎样，很多时候都是他们手上自己到底有什么。这也是为什么任天堂一直都可以有很算是很强势吧，或是说他在市场上一直都很有话语权，因为他什么不多， IP 最多。
对，真的，如果不用他们家生态系的东西，就玩不到他们家的游戏。
我们之前好像也有讲过说，任天堂应该是这几家主机厂商里头唯一有办法，就算全世界都不理他，他也可以自己活过一个时代的狠角色。
他们这样算是已经就自己一个生态链这样子。
其实已经很明显。再加上，对啊，这其实我们之前前几集应该都有聊过吧。对，还蛮有趣的。
嗯、如果是像我的话，我 PS4 其实也是在近几年才买，以前都是玩掌机比较多。真的这次入手 PS4 后，真的发现真的是另外一块天地。他在玩，我觉得他在玩游戏的方便程度真的是大于 PC， 而且更能专注于在游戏上面的体验。PC 上面，因为我觉得真的功能太多了，然后可能会上网，然后或者是工作上面很容易就分心。那 PS4 的话，就是可以直接就开启，然后直接游戏中，就不会再被别的东西影响。
对，有很多人喜欢那种就是沉浸感，就是我在那个生态系环境里头的东西。这么一说，算有点离题，但我很想念 PS3 当年有一个服务叫做 PS Home。
PS Home 那种，
对，它其实是一个线上大型的虚拟空间，然后它是一个很大型的虚拟社群，它里头有一整个像，就是如果你现在带，如果它现在有 VR 这个功能的话，会非常非常厉害。它是个很大型的虚拟空间社群服务，
你说等于像是 FB 那种概念，社群软体。
对，可是它是一个虚拟空间，它就是有点像游戏啊。你一进去之后，你就会有一个游戏大厅，然后它里头会有一些购物点、购物的商场，然后或是一些游戏点，然后你可以进去玩它的小游戏。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 avatar， 然后它里头也会搭配一些活动，然后你可以在里头看预告，然后跟别人聊天，然后或是跟他干嘛怎样做一些互动。对，如果那个东西我那时候觉得走得有点太前了，后来 VR 整个又崛起之后，我真的觉得如果现在有 VR 的话，它真的会让你很像身处在一级玩家那种感觉。它跟一级玩家很像。
哦，真的是玩家跟玩家之间互动。
对，你这样讲，我刚刚讲一讲，突然想起来，它就是一级玩家那种感觉。就是它也会，那个主角不是跟女主角约去舞厅吗？
对、啊、
它里头也有一个像这样的空间，你可以在里头，然后你可能旁边是个马来西亚人或什么人，你不管，然后你就说，哎，那我们来一局。
那、不过确保是那边都是同温层
哦，超级同温层，
绝对是同温层。
对，它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服务，后来只有在 PS3， 然后 PS4 后来就不做了。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有意思，
蛮可惜，但很有意思，真的很有意思，
很特别的一个生态。
对，讲一讲，突然想到，如果说 console 有什么让我很喜欢的地方，我觉得就是看每一个人时代、世代那个时候会有的技术跟他们着重的点，因为它是一个潮流性的产品嘛，所以你在就是在社群 PS3 是一个社群才刚要开始，然后那时候其实只有像什么第二人生还是什么这种东西，
类似的，
对、然后在那个大家对社群有幻想有想法的时候，然后就有这样的东西。那 PS4 的这个时代是我们有更方便的共，就是像 share play 这种东西，就是透过有点像是一个实况，每个人都像是实况台一样，然后的那种广的
快速分享你的游戏，
对，然后快速分享这个感觉。那我们现在在 PS5 看到，虽然我们不知道它实际上怎么操作，但它这一次是说它把 PS4 的 share 改成 create。就
是
说是
个创作者，
对，他就是因为你们已经懂得分享了，你们假设说他是个延续嘛，假设说这是我自己脑补，但我觉得应该还蛮说得过去，就是你在 PS3 里头你懂得怎么营造自己的社群了，所以你在 PS4 里头开始懂得分享，你在懂得分享之后你就会开始创造。对，我觉得我会想到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真的很有意思。他是 应该说是玩家然后社群之间这生态一起成长。
对，然后所以我们就在每个世代里头这样不停的这样子跟着他走，然后看到不管他是赢他输，他在市场上的评价怎么样，他到底良率高不高，是不是饥饿行销我不管，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一点我刚才讲的都是 PS5 其实在微软也是可以看到的。微软也是很有趣的，像是说微软在
他们社群的经营吗、
欸、也不是、欸、就是他们在主机上面赋予的一些对于时代性的想法干嘛的、对，然后那个时间点是360，他开始在360其实原本早期走的是一个跟 PS3 还在干架的年代，因为Xbox One 早期最早的那台是给人最大印象就是它运动很强、
他们的运动游戏
对很强、就是、
车枪球还是什么的，
那个时间点给大家最刻板的印象就是我运动强，然后360年代它开始有了底气去跟索尼叫板，然后它那时候也有尝试日本市场，所以有像信赖铃音啊还有偶像大师这一类的东西在那时候做的也还是非常的，
你说在 Xbox 上面
对，那
很难想象有这么日系的游戏的，
有，它有非常日系的年代，就是那时候还有像、小岛秀夫的东西啊，像什么史克威尔他们的时候，这几家都是在那个时间点跟他有很多接触点，所以你会说你现在问我对 Xbox 整个阵营的印象，我就会记得360年代他那时候就有这样的尝试，然后他那时候早期又推出一台 Arcade， 就是什么都没有，就只有以数位为主游戏Arcade 的这个360的机种是属于比较最 light 的。
哦，有这种东西哦。
对，它早期就有分过了，所以
哦，很有意思。
然后到360的到后期，他们开始发现，就是除了重度玩家之外，他们开始想要抢家庭性玩家，就是那个时间点，因为其实 P 3跟360在他们那个世代都遇到了一个狠角色，叫做 Wii。
哦，那时候横空出世的 Wii。
对，Wii 这个东西真的是踢倒全世界人的想象，就是你怎么就会是拿了这个东西，然后把大家
对这种的性能规格，这种的东西，这种奇妙的玩法。
所以 P 3跟360，你都可以再看到他们在历史当中，他们曾经对体感。对家庭，就是这种家庭的一般性消费者抛出橄榄枝，就是他们就是很有兴趣，他们想要攻占这一块市场，所以那时候 Move 这样的东西才会被索尼从仓库里头挖出来再利用
体感类的东西。
对，那你也会看到就是微软把它，因为微软是一个很大型，你知道微软不是它主业不是做游戏机的，所以它其实真正厉害的东西是它的技术的研发，然后还有它在整个科技的领域里头的一些作为，
比较是软体的部分的，软体的科技的部分，像最近大家都在话题的风潮都在这个第九世代的部分，PS5 和 Xbox X系列，那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反而是一个很适合去购买第八世代的时机。
哦，真的，
真的，因为相对起来，其实第八世代真的是一个你算完美落幕的时候，它各种东西都已经很成熟，然后各种大作都已经躺在前面，让你随手就让你挑了。
因为我记得你也是很后期才买游戏机，
对啊，
对啊，
对啊，所以我真的就过来的角度然后来说，真的这时候我觉得反而不用去急着去抢 PS5 之类的，你现在去买 PS4 我觉得还不错，他们现在价格也非常甜啊。
你要不要先了解一下，因为我知道你之前我们也聊过说你是买死亡搁浅机嘛，
对啊，
你要不要先讲聊一下，就是你在动起心动念，然后到你整个买完到你现在就是在挑游戏的一些过程，我蛮想听
你说怎么样不小心入坑的。
对，然后你现在因为你现在是后期购入新机，所以那你在这一块上面的想法，或是说你在挑游戏的时候，我想知道，因为对我来讲这件事情是很难，
我觉得其实要踏入 console 这块，对我来说，如果我当初没有想到会踏入这一块，如果没做这一行了，如果没做这一行的话，可能应该只会玩掌机类的，因为掌机它入门比较简单，而且它游戏也都是比较轻巧的，随手可以玩的，没有想说会要花那么多时间在游戏上面，不过 Switch 它带来一个新的方式是从掌机，然后和家用主机的模式结合，所以它的游戏规模也就变大，它的丰富度也更多，会让我觉得，会让我觉得反而是玩了这游戏我会觉得不够，因为他们带给我的感受好像没有到 一般那种 PS 或是 Xbox 带来的内容丰富深度没有到那么厚，所以反而就是 Switch 带来我的机会，然后让我想到可以试试看，应该可以买 PS4 了。
哦，
所以我觉得这一路还是这样子。
那你现在 PS4 了，因为你现在除了死亡搁浅之外， 你在其他游戏的时候，你现在是会倾向就是挑一些新游戏，还是你会把连旧游戏都一起？
新游戏我反正都是观望比较多，我是先从旧作开始补起，
嗯，
有点像动画补番那种感觉。先把旧的大作一个一个玩完。
所以
因为以前就没有玩过这些大作。
所以你最近补了什么？
最近、
印象比较深的，随便举个例。
我想看啊，前阵子是那个底特律嘛，然后在之前有买那个《汪达与巨像》
哦，
对啊，这也是经典。然后还有《战神》，之前比较那个血腥狂暴的那个《战神》系列，对，因为之前是玩 PSP 版本
啊，
对，玩过，
哦、好像大概知道你买东西的脉络了。
对，我主要是动作游戏类。
哦，所以像这样子其实也是很有趣，因为等于说你是看准了一个点，然后你再回去再慢慢跳。所以就像你说的，我还蛮赞同，就是其实这也不是说什么酸葡萄，或是哎呀买不到就不要买，
就算了啦。
对，
不是没有那么悲伤。
对，我觉得其实真的没有那么负面，真的就只是用一个很健康的心态。
对，是一个应该说是一个很经济的选项。
对，是因为原本嘛，常常很多人就是因为就像我们一开场说的，就是它是另外购买的一个消费。
对，它不像 PC 是一个你日常生活或工作一定会用到，它可能是个多余的消费。console game。
对，所以你在购买的时候，你就会有那种啊，我什就是自己支配的感觉吧。我想要，我希望，我期待我在什么时候看到我的主机，而不是被拖着走。像我就是被拖着走。
没拖的时候怎么说？
我们大概大概有一千万个人都来问我，他妈你应该就 DP 了吧？你应该就是要抢了吧？我就
你应该背负着，
你应该就全买了吧？
拥有
我就我也不知道，因为其实对我来讲，我今年想换手机，要是十月 iPhone 还有一台 iPhone 十二要出的话，对我来讲，它也会是一个。负担有个消费。那老实说，这样如果全买的话，夯不啷当，我算一算，六万大概。哇，
你说今年年底的消费，大概预计会有那么多钱。
对啊，可是问题说，我不是欧美人，我不实心跟他们玩什么年底商战，我没有什么黑色星期五要过，我不相信那种东西。所以对我来讲，当大家问我说，应该全买吧？
不否认，
我不想承认，但是我也不想。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对，所以我真的觉得，如果你也是一个不是这么，应该说今天的主题就在是给一些本来就不习惯、也不想要、也不期待走在时代尖端的人一点信心。
对，还有还没踏入 console game， 准备想要踏入的人，
对，
我觉得可以尝试。
听我现在要告诉你的话，你做得很好，去买。就买就对了，
对，这是个好时机，这个世代交接。
我直接告诉你怎么去追这个低点好了。我跟你讲，一台 像现在这种主机啊，其实从以前都大概都这样了。当你的价钱掉到1万以下，大概它就是一个随时都可以准备进去的时候了。因为现在大概基础大概最低大概就是8000、9000到1万之间这个价格。我跟你讲，所以如果说当那种官方的折价或是一些福利干嘛的，当已经单机价格已经掉到这样子，或是说它绑机绑游戏，然后可以大概是价钱来到1万左右，或是9000的时候，就是一个你可以进去的时候，
非常好入口的时候。
为什么呢？因为通常价格到这个时间点，它距离下一台主机上市的时候，多多少少都有半年到一年的时间缓冲。那主机在上市之后呢，又会有一年左右的缓冲时间，会做世代交替这个动作。也就是说，当你买了这台主机，你最少有快2年的时间，不至于把自己掉在最末端。你知道那个感觉吗？你现在就这样嘛，就是，所以你在同一个时间点，你还是可以玩到新的大作。而且通常他们会为了做一些接班的动作，有一些比较，算是中流砥柱。还有一些口碑的东西出来，而且不要忘了，我们就不说当年《侠盗猎车手》是在 P3 最后几个月 ，P4 上市前才推游戏的。
对，有些大作是熬到最后。
对，所以以这样的期间点来说，你在就是价格，我刚才讲那大概两年之间，你完全不会给自己有任何的，就是觉得说被很边缘啊，
不用想说被厂商抛弃。
对，不会。而且通常这个时间点，你一些周边干嘛？周边有可能你的那个，因为备货的关系，有可能你的选项并不是这么的多。但是我今天先就着重在整个游戏面上面，你应该就是有一个很好。我刚才讲那个，我要解释一下，不对，我刚才讲歪了。就是我所谓的周边没有那么多的货，并不是说你的选项不多，而是假设说像 DualShock 4，它有一些颜色干嘛的，它有可能会因为时代的交替嘛，它那种就是时代潮流品嘛，所以它有可能很可能你喜欢的颜色它可能不卖了，或是品薄量少，它会有这样子的可能性。但我觉得真的还好，因为我不是那种会收集手把的人，所以我觉得我会比较专注在。
其实手把它又能算消耗品嘛，因为这种长时间使用下来，多少会有一些脏或是坏水。
我会比较锁定在游戏体验跟你消费的爽感这中间，所以我觉得这时间点真不错。不管是 Xbox 还是 PS4 或是任何，你就算以后甚至到更以后的时代，我觉得大概你就看那个价钱，或许 PS5 的低点也许它在10000高一点，但总之你只要大概以10000这个点作为一个基础点，大概到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开始考量进场的时候。你只要看像一些什么农历新年啊，什么电玩展这种档期，你看到觉得满意，
那种购物节的时候，
对，你就进去，就是不用想太多。对，因为很常有人问我这个问题，也很常会很担心说我现在会太晚了。其实我觉得不会晚，真正什么叫晚，是 PS4 都要，就是主机都要下市，已经确定下市了，你才说哦，我在想我是不是应该买。好啦，总之就这样了。
对啊，不过就最重要还是那个不要去买那些黄牛的那些被炒高的价钱的机器。
哦，对啊，
对，那绝对是不好的一个示范。对，为了游戏业良好的生态系
，PS5 一台炒到70万台币，麻烦告诉我一下什么概念好不好？
对，好了，那我们就祝福大家都能找到自己想要玩的游戏。
顺便祝福大家都可以抢到 PS5，希望我们这一集录完之后，我们就把满满的祝福献给大家。
嗯，
我们大家一起抢到好不好？
对啊，那下次大家有什么想要聊的一些话题，也可以在 IG 发讯给我们，让我们了解一下。
嗯，
那记得还有我们的那个要点赞分享，
也要小铃铛吗？
小铃铛顺便按下去啊，对啊，订阅我们的频道
哦，
不要忘记。
对，如果喜欢我们的话，下几期我们应该都会聊跟4世代有关的东西。对，如果想要来看我们讲干话，或是就是
对啊，或是你有什么心得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觉得很想大家知道大家玩家都在想什么。
如果你想说我有问题，我想知道你们怎么看的，我觉得也可以大家来聊聊。
嗯哼，好啦，那就这样。
拜拜，
拜拜。